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哈利路亚。所以主啊，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来与我们来说话。主啊，叫我们就是能够来在你面前学习保守这一段时间。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就麻烦把那个门关起来好了，好不好？那因为他们隔壁在那边唱歌，唱得蛮火热的。今天我们是耶稣爱情第二堂课。Okay, 上礼拜有来上课的，有没有举个手？ Okay, 都大部分都有哈。OK， 所以今天我们是第二讲，讲到这个性格决定不爱你八种致命的性格缺陷。那可能你很多人不太认识我，我叫 Henry 哥。对 ，Hi， 那我是 UC Davis 毕业，那我是平常的 day job 是电脑工程师，我在 HP 上班。那我的 full time job 是什么呢？我平常在做就是我在当夫妻小组的组长，然后在敬拜团队，然后还有就是儿童主日学老师。那伊娜姐等下会进来是我太太，她是 Berkeley 毕业，然后她现在就是 full time homeschooling， 就给我们小孩在家里教，所以我们小孩没有在外面上学。虽然我们有去一个 homeschooling 的 school， 但是不是在一般的 public school 里面。那他是就做姐妹小组的组长，那还有小小孩的主日学老师，就我们平常比较常是教那种 K 以下的小孩，所以比较少机会跟年轻人在一起。所以等一下讲，但我不会叫你们说起来就 circle time 嘛，不会，尽量 refrain myself from doing that， 说什么哦起来哦呀有 cookie 哦这样 ，OK， 那希望我们就是能够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来一起来学习哈。然后这是我们的小朋友，四个，然后是 Isaiah， Isabel, Ian 跟 Isaac，OK，、okay, 所以就是我们的孩子们。那我自己的话，我是蛮早就结婚了。我是24岁订婚，25岁就结婚，那就有时间，有很多小朋友就跑出来了。我们事实上我们没有说特别计划，但是我们有计划说我们想要四个小孩，但是倒没有说这么快就有四个小孩呢，它间隔都蛮近的哈。那这是我们的网站，那 henryina.com 应该很好记，那上面有我们的爱情故事，我们得救的见证，那边是我的一个照片。那我是1994年受洗的，93年受洗，93年底受洗的。那这张照片是我200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 Photoshop 那种，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信主前跟信主后圣灵大能的作为在我身上。然后以前高中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像各位啦，是上个礼拜第一次看到各位的时候，我觉得哇，大家真的是好，每个像电影明星一样，你知道吗？哇，不管是头发啊、穿着啊，哇，都很有品味。那我那时候 obviously 看 pink shirt is totally like 哇，这是怎么回事？这样，那还有我这边有一些大家可以传阅的，那把这个放下来，大家可以传阅的，就是这是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交往守则。那等一下，这可以大家传阅，可以大家来参考。那还有我们的见证。刚好没有美丽的全家福照片，那我可以，大家可以这样稍微可以多认识我们我们的全家。那希望我们的经验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参考哈。那今天我们要开始之前，我们就有一些回顾。人生最重要的两个选择，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选择是。
信耶稣
，OK， 接受耶稣和你的主和救主，只决定你一生的命定、未来的方向和你的永恒。OK， 第二个呢？
婚姻
，OK， 大家都找结婚的对象。OK， 所以大家来了这个来上这个课的人，我相信都是希望能够就是 eventual 你计划呢步入婚姻的嘛，对不对？我相信是这样，没有人说想要单身的。好，那回顾有关爱的三个致命迷思，我们上个礼拜都有提到的，真爱可以征服一切，真爱一见钟情也不太是，完美的伴侣可以完全满足你是吗？Not really. OK， 假如你对这些不是很 familiar 的话，你可以听在飞扬网站上面老詹牧师上个礼拜的讲座哈。那八种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我们就很快 go through 一下，大家回顾一下哈。那第一，你在乎对方比他在乎你还多。 第二，你爱上了对方的潜力。那你执行一个救援的任务，把对方当作崇拜的对象，迷恋的是对方的外表，短暂相处的伙伴，然后是为了叛逆才选择这个对象。那对方不是自由身，那这些是一个很快的一个回顾。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开始之前呢，我想有一些名人的一些 quote， 大家认识这是谁吧？
巴菲特
，OK， 人家叫股神，不是赌神哈，是股神，
有钱人，
对，有钱人 ，OK， 有钱人，对不对？看着就很有钱。那他是他这家公司叫做 Berkshire Hathaway， 那他2007年的股东会里面，那有一个高中生股东，他就问这70几岁的老先生，就问他说。你建议我的余生可以做什么？这是高中生，他已经在问这个问题了。那你猜这个巴菲特他的回答呢？巴菲特的回答是找个对的老婆，这是很巨大、很巨大的人生抉择。这是在股东会里面 ，OK， 跟着高中生他的一个回答。所以这种亿万富翁，全美国几乎最有钱的人。他面对一个这个你要人生里面要做什么最大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不是说啊你要投资我公司的股票，或者是呢你要上一流的大学，更不是你要找一个好的工作，他的回答是说你要找个对的老婆，这是一个很或是一个先生 ，OK， 这是很巨大人生的抉择，因为你工作可以换，但是你老婆一结就是一生。跟着你了 ，OK。那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回答，比如说要学习寻找热情，工作上的热情，或你这一生你要，当然这是另外一个 topic。那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大家再讨论。那还有另外一位，这是Forbes 啊杂志投资组合策略专栏作家呢，他也是首富之一啦 ，OK。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en Roads to Riches》，OK。我们这不是财经的讲座，不是个什么。教人理财，但是我是希望拿这个来给大家有一个idea， 就是说 how important， 即使在世人的眼光里面，这是很重要的。Ken Fisher， 他叫做可恩费雪，他在10条路赚很大，就有中文译本的哈。那 The Ten Roads to Riches， The Ways to Wealth， The Wealthy God There， 提到致富之道的第五道是什么呢？就是 marry well。Really well， 他说嫁得好或是娶得好 ，OK， 说哇哦，这怎么回事？是不是我都要去找一个金龟婿啊，或者找一个有钱的老婆？事实上，这个 idea 就是说，你要知道，当我们在看到现代你可能会看到说，哦，这样好像大家不太重视婚姻了。但是你问这些在世界上有成就的人，他们会点头跟你讲说，婚姻真的很重要。OK， 在你人生当中，这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很高兴你们都有这个用运花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圣经上也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或者得到一个好老公，就是得到好处，就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说你爸爸妈妈可以供你吃，供你睡，供你住。OK， 甚至还可以给你的工作，可是呢，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OK，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珍珠就是很贵重的东西，太贵重了。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的一生使丈夫呢有益无损。OK。所以这些是圣经的话语，我们把这些真理真的藏在我们的里面，哇，这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OK，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谈到八个致命的感情杀手。我们很快的有一个 overview， 那我们等一下会有我们会 go through 就是每一个的感情杀手。那今天我们的一个 format 是这样子，等一下呢我讲完这个 overview 之后，伊娜姐会来 go through 前面4个，然后我再 go to 5到8，然后之后伊娜姐回来，我们有一些 Q&A 的时间 ，OK， 好不好？那我们就今天这是一个 format， 那我们就很快的 go to 一下，这是致命缺陷，第一个怒气，第二个受害者心态，第三个控制狂，第四淫乱，第五呢就是你对象还没有长大，第六封闭情感，以及他还没从前一段感情中恢复，最后一个。 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那我们为什么要 go through 这些东西呢？好像听起来说，哇，这些都是很负面的东西哈。那我相信人生是一段学习的过程。OK， 这是罗拉博士，这是他在《女人别傻了》这个中文译的比较的短一点，但是英文的书它是 Ten Stupid Things Women Do to Mess Up Their Lives。OK， 那他的 Dr. Laura 他是全美国《纽约时报》排行榜的作家，那他现在是有在 Radio 上面有他的节目 Talk Show， 那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 Talk Show Host。那他怎么讲呢？他的 quote 是说 ：“Life is not easy, so why make it harder? OK， 人生已经够麻烦了。”何必自找罪受呢？所以今天我们跟你们讲这些比较 negative 的这个八样的这个方面，就是让你知道说 OK， 这是前人的经验谈，我们就别走冤枉路，我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在就蒙福的道路上面。就比如说我就是冤枉路早走的比较少一点啊，我就24岁就订婚，25岁就结婚了，哎，这很好，美好的家庭啊，小孩子一个个出来 OK， 就很高兴啊。我觉得这是当然之前也是跌跌撞撞的一段过程，但是我们经由这些过程，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呢，能够把它缩短到这个 minimum， 那我们能够在这个情感的道路上面能够找到这神为我们所带领的那一位，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就交给伊娜姐。 OK， 我们欢迎她。
感谢主，我们挤得水泄不通。Yeah， 其实我觉得，真的，这大家是非常有福的，因为真的是我们过去的，我至少我啦，因为我自己是二十五的时候受洗信主。那在25岁以前，我真的就是很荒唐。对，那真的是在情感上面有受到很多挫折，很多也伤害很多人，也自己受伤，也自己受很多伤害。对，所以我觉得就今天我觉得要跟大家说第一个字，所以就说今天你们读到这个八个致命缺陷一定要记住，不要遇到坏人，真的遇到坏人，你的特别是第一个怒气，真的你真的要放，你知道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以前就没信主的时候，就这特别青春期走在街上就看看谁来电啊，看谁或者看谁好像在注意我，你知道，或者你知道，就说或者是在大学的时候就会注意，然后看到哦这个帅哥，哎，这帅哥有没有在注意我？真的，哎，然后就哎放电，哦，我以前真的很会放电，对，哎，可是你知道，所以哎放了电之后，然后就哎跟人家就其实也不是很熟，只是哎觉得就是很确定说彼此有兴趣，可是真的就不是很熟。可是后来进入交往，发现哎人家有怒气的问题。你知道吗？这个人都会发脾气的。OK， 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怒气，就是说他这个怒气是第一个，你要有频率性。有的人怒气就是，哎，你随便打翻那个杯子，他就翻脸，他翻脸的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或者是，哎，你不小心踩到他脚，通常如果我踩你脚，怎么样？
啊，
对，这样就还好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踩，对吧？可是如果那个人你踩到他脚，他马上脸都绿了。你要小心，对，就是你知道，你要看到他是不是一天到晚为小事情发脾气，你知道这种一天到晚为小事发脾气，你进入婚姻，不管你进有没有进入婚姻，你在交往的时候都会很痛苦。那第二个就是他发起脾气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发脾气 ？OK， 圣经我们讲到就好生气的人， 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然后，所以就你所谓暴怒，就是他可能发脾气了就会丢人，不，这不是丢人，丢东西、打人，这种，或者是他会跟你在街上大叫，你知道他不顾，他不会压制，他不会控制自己的脾气，他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就会 let it out， 然后甚至。然后的老师还有圣经另外一个老师还讲到，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其实这个是一个智慧，真的是在就是两人相处之间的一个智慧。你不要就是为了吵架，然后那就是为了要 manipulate 人家，然后就跟人家三天不讲话，然后你就带，然后你自己也含着怒气到过夜，然后睡觉。其实这都会对你的潜意识、对你的身体造成很多的伤害。所以圣经这是一个 is a very wise advice。然后看看 ，OK。然后呢，如果我还想要叫你们查一下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带圣经，有没有人有带圣经？没有的话，那我就来念 ，OK。在 Proverb。箴言16:32，他讲到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那么就女生都觉得要男生要很 man， 要很 man， 要勇士，要不然很会打球，很会那 muscle 凸出来很酷。可是你真的这样要一个要有，让我说中了是不是？可是真的是一个，但是一个男生，不管男生或女生，他如果他可以 control 自己的 temper， 他就是有一个，他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智慧，对，他就比那种他就是有智，就说他就比你知道，如果他不能 control 那个他的 temper， 就是叫做有勇无谋，你懂吗？那这种有勇无谋的，这真的是这个姐妹啊，就要善言一点，善言一点。对，那弟兄也是，你不要以为姐妹，虽然姐妹虽然可能发起脾气起来那个伤害性没那么大，可是我跟你讲，我真的也有，我们也有很多那个夫妻啊，吵起架来那个姐妹会扎东西的，你知道吗？她会把那个结婚照啪砸掉。嗯，然后这个丢盘子啊什么的，这我们都听过，所以我跟你讲，有的姐妹也是，那有的姐妹也是很厉害的，所以要注意。然后还有一节的经文是在箴言21:9，21:9-19。OK， 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宁可住在旷野，不要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你知道什么叫使气？什么叫使气？我要，你知道吗？他就用发脾气来跟你要东西，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就会。至少我从小孩子，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四个小孩，我都看了很多，从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他会用发脾气来 control things， 所以这种人他就这种人叫死气。他其实他真的可以酷一点，他真的可以不发脾气，可是他就是故意，他知道你吃这一套，他就我要对，这种人就是没有智慧，你跟他在一起，你真的就没有平安了。你就一天到晚听他，跟你就一天到晚被他耍，被他搞，你知道吗？对呀， yeah， 所以当你们遇到就是有 potential 对象，哎，等一下，我先问问看，最近这边有没有人已经在交往了？哎，老师讲，OK， 好，没问题，呀。就是当你遇到有 potential 对象的时候，你要第一个，你要真的问看，你要去了解说，哎，像特别如果你是女生，你就会说，哎，你有没有跟人家打架经验过？你有没有去跟人家打架过？那这个 good， 真的 pass 第一个 test。OK， 那如果说你有没有跟老师吵架过？
没有。
有没有跟 professor 吵架过？
有。哇，这个就要注意了。
哎，不好意思，你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位置。然后在那女生呢，你要啊，那好，你还有一个东西，你也可以问，就是说，你可以问说，你爸妈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他爸妈如果吵架的时候是丢东西的，他进入婚姻的时候，他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他也是啪。Right. 对，可是如果他父母他吵架的时候并不是，他父母吵架的时候很理性，很抗，用沉默来的话，那你知道，那可能你就比较，就至少你们家里不会被毁掉，不然真的你们家电视机都不知道会在哪里，真的说实在。OK， 好，还有没有东西 ？OK， 所以，Yeah, 所以如果哦，对我还要讲这个怒气，我要非常讲，因为我以前真的在怒气当中受到很大伤害。对，因为你知道，这种通常这你遇到这种你遇到这种怒气的人，有时候你想要离开他，他不会让你离开的，你知道吗？他可能会 OK， 他可能会打你，那他也可能会怎么样？他可能会打自己。我遇到那种就是会自己撞墙，然后撞到要昏倒。啊、真的就昏倒在我家里，我想完蛋。这种人你怎么办？你根本没有办法，你根本没有办法那个的、哦。所以弟兄姐妹非常非常小心，非常非常小心，不要随便乱跟人家交往。遇到坏人真的很惨的。哎，好，第二个讲受害者心态。什么是受害者心态？他就是把自己的问题都怪给人。今天考试不好，都是你昨天跟我讲电话讲太久了。啊，或者说，哎，你看，其实从圣经里头，真的是人亚当夏娃第一个犯罪的时候，就有亚当就特别弟兄哦，因为这是亚当犯的罪，弟兄马上就，哎，神说，这个亚当啊亚当啊，你怎么跑去哪里啦？你怎么躲起来啦？然后有人说：“哟，我吃身肉体啊，不行啊，怎么样的、啊？”然后神就说：“哎，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果子？”结果那个这个亚当就说：“哎呀，都是你赐给我那个同居的你，都是那个女人拿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他第一个，哎，嘴巴长在这个夏娃有没有拿枪逼他？给我吃？
没有，
是不是？是他自己有那个 choice， 他自己选择了也把它吃掉。可是他自己 make 这个选择，可是他却没有在当神审问他的时候，他并没有 take 那个 responsibility， 他反而就说：“哎呀，都是那个女人给我吃，而且那个女人是你给我的，神啊！”所以通常这样子，就是说他会在就是在 conflict 或者说在任何他的失败当中，他会把错误怪在别人身上，于是他不会改变自己，他也不会检讨自己。真的他也不会跟你说 sorry， 他说都你的错嘛，所以当然你要说 sorry 了。所以这种人，而且他会喜欢享受他自己的痛苦，你知道吗？特别是如果你真的伤害他了，他就抓着那个痛苦，他就不 forgive， 然后他就说我都是你害我，都是你怎么样，都是你对不起我，然后他因为你对不起他，他就一天到晚就怎么讲呢？他就可以，他就觉得他自己有权利去控告你。他就有权去骂你，因为你欠他，所以这种人也是蛮难搞的，就是了。OK， 那么跟所有 OK， 所以特别是你知道，特别是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分手，那他现在就说他会假如说今年你遇到一个漂亮姐妹，哎，你知道他三个月前跟人家分手，那。他就跟你讲啊，我前任男朋友怎么样怎么样，都是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样怎么样，爸爸妈妈前任男朋友玩的乱七八糟。OK， 然后你可能哦，你可能也真的很同情，哎呀，你那个前任男朋友在对你太不好，你就好可怜哦，你怎么样？一开始同情他，可是真的渐渐久了，你听他骂多了，渐渐的，哎，你会发现你开始你也被他骂了，你知道吗？开始他不再，你发现你知道就是。这个听久了，其实真的是你可以感觉到他在 control 你。我知道没有人想要被 control 的，所以这个是要，所以你很多人就会受不了，对啊。第三个我们要，哎，等一下，我看看我没有 miss 掉什么东西。受害者心态，对啊。OK， 第三个我们要看的叫控制狂。我们太晚，我们讲太多。我们 Henry 哥一直提醒我不要讲太多。对，
受害者心态，
把握时间。
对。OK， 然后再来我们要看看控制狂。控制狂和受害者心态是完全相反。那受害者他就不喜欢做决定，都是人家的错，不要你知道。可是控制狂他就一切他都要自己做决定，都要听我的，因为我在家里是老大。我讲，我觉得我们家老大也有点，不知道是不是有老大情况。那可能老大就比较喜欢做决定，但也不一定一样。Anyway， 那控制狂，控制狂他就是一定要发号施令，那他可能像你比较。其实人都会想要控制啦，因为觉得很有能控制住的时候会比较有安全感。可是其实你要看就是一个程度，真到控制狂的时候，他会就到控制到很多低调的事情。对，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像有的我们就有看过例子，就是我有个朋友，他的哥哥就是控制，他哥哥就很控制狂，他会控制他弟弟去开车去哪里加油。还叫他弟弟把那个 receipt 秀给他看，都很大的人了，都比我还大哦。对啊，他弟弟去探访他，哥哥说：“你有没有去 sell 加油 ？receipt 拿出来给我看。”然后他们家这个哥哥他就管他家里管他妻子这个东西要怎么放，要正放要反放，那个卫生纸要卷出来或卷这边或卷那边，对，就是这种一堆 detail 的细节，他每一个都要管。他不一定去做，但是他就是他说他要求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你就是要去做到他的标准。对，那这种人就你真的跟他在一起就比较辛苦。那这种缺陷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改，真的不是很容易改。那你要改变的话，你就必须要真的是要学习。第一个要承认自己的问题，对。然后第二个就要真的是靠祷告。然后你要真是交托给神，真是要学习，好像把就是学习信靠神，然后放手让神来掌管。OK， 那还有一种控制狂，非常小心的，就是他嫉妒心很重，他会担心你跟谁去讲话，他就会说：“哎，你刚刚跟谁讲话？”对，对，有的控制狂像，我记得我听说一个。他们结婚，然后那个男生就会去窃听那个女生跟他的跟自己的妈妈讲了什么话，他就会好像很怕人家说他坏话，就好像然后他会常常觉得说，哎，这个老婆是不是随时要跑啊，或女朋友随时要跑，然后就哎这个女孩子跟 Brian 讲一句话，他就马上对 Brian right。马上就对 Brian 翻脸，然后马上就把这个女朋友救回来。你到底跟他讲什么？这种人要非常小心。所以其实世界上坏人很多，我跟你讲，真的，真的。我其实呀，我以前OK， 至少我的经验呐，70%的都不是好人。这是我这样，这是我的经验而已。OK， 我不是说不是说什么根据什么的，但是我的经验真的70%都是性格上蛮有缺陷，然后需要修正。那我觉得我们就在这个在教会里头，其实我自己就我自己，我觉得我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的性格上也有很大的缺陷。可是真的，我觉得我信了主之后，神真的就是从圣灵真的就是塑造改变我的性格。你知道吗？圣灵的九种果子，就是喜乐、什么仁爱、和平、信义、和平、温柔、节制，这些真是就是一个这些 godly character 是你进入到婚姻需要的东西。你有这些 character， 你的婚姻就会比较就会很 peaceful， 就会很 loving。可是你没有这些 character， 你真的是不管你交过几次男朋友，交过几次女朋友 ，still a disaster。所以呀 ，OK， 为什么会扯到这个 ？OK， 呀，OK， 的控制狂他会不承认自己的软弱，那他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他就无法得到医治，然后你如果在他身边的人就会伤心。OK， 第四个我们要讲到淫乱，淫乱我肯定是Henry哥呢？
什么？他出去
休息。OK， 好，来， 我看第一个很有一个 OK 淫乱，第一种就是性跟色情上的淫乱。那如果这个人对性非常有兴趣，你不要以为他是，就说你跟他交往，然后他一直好像要想要跟你上床，但是这并不代表是说他非常爱你。OK， 这只是代表他在性上有那个很大的 hunger。那基本上，而且我觉得我的在教会里头就有教导要圣洁，可是呢。我觉得至少我没有信主之前，我觉得我所遇到的男生很多都是有看黄色书刊或者是黄色录影带，那也很多都会就是走在路上就看这些女孩子的腿跟胸部，然后会 make comment. They don't think it's a big deal, but actually 这些东西 it's a big deal. 因为你知道你在如果他一个人他有这种情欲的瘾，他是没有，他是 out of 他自己的 control， 就好像他有一个很，他就会，他在当他进入婚姻的时候，婚姻的 sex 没有办法满足他，你知道吗？不管你怎么样伺候他，但是那个 sex 没有，你知道，我不知道要讲太露骨。就会 OK， 当你刚开始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最兴奋的。等到你认识他五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之后，那个兴奋程度一定会慢慢降低。对，可是你知道，有的人他们就是 get hooked on 这个淫乱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时时的就是要找那个很兴奋的那个点。所以当他进入婚姻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应该要跟你 have sex life 的时候，就 not exciting anymore。Do you understand? 反而就是外面偷来的，你知道，或者是这个，你知道，他偷来的东西就会给他很大的刺激，对啊，所以这就你知道这个，所以淫乱通常淫乱的人，你真的你就知道你的婚姻没有那个终身的保障。OK， 而且他这个，所以你们的亲密关系也会被摧毁。那你真的不知道，你跟他在床上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的可能是某某女明星，对呀，这样子你们就是这个 Tureka。那么 OK， 如果对，这我刚刚讲的，他是缺乏忠贞呀，通常淫乱就缺乏忠贞观念嘛，呀，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呀，那他如果一开始就会要摸你啊。乱摸你啊，你看，那他以后也就会去乱摸别人的女生 ，Do you understand？ 呀，所以圣经讲到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啊，神的旨意也是要我们圣洁远避淫邪。哎，顺便我问看，婚前性行为是不是犯罪？是犯罪的举手，不算犯罪的举手。哎，不错嘛。欸，你们很棒耶。欸，我跟你讲，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以为不是耶，我以为婚前性行为不是犯罪耶，因为有人这样跟我讲。还有一个小组长嘞，我嘞，Florida 的。 Anyway， 然后我要看啊，所以婚前性行为真的就是罪，因为你就不是跟你的 husband 或 wife有发生性关系，那就是 out of marriage， 就不是神所设立的。那么像我跟 Henry， 其实我们刚认我们开始交往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仔细看，我们开始交往的时候我们就有立约，我们就是只知道牵手，我们 we don't even hug， 你知道吗？其实因为 hug 的时候 can get really stickyRight, it can carry on, right, on and on and on, 到最后你根本就 out of your control, right? 所以我们不hug就是因为我们不要玩火。因为这边在讲到就是你要逃避，那英文讲说是 flee 就是飞啊，赶快 run 啊， run for your life, you know? 你不是，他不是说，他所以你知道圣洁，如果说圣洁是一个中心点，那犯罪是一个 boundary， 你不是在那个邦局在那边，我一直要站在邦局这边，很想过去，想要再过去，想要再过去，又不敢啊，刚回来，我想要再过去，想要再，有一天你就不小心跌倒了，你知道，所以你要逃避，叫远离那个邦局，远离那个邦局。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婚姻，你知道，就说这些，所以我们那时候立约，那我们就牵牵手， right. 那我觉得对我们的婚姻是很大祝福，因为当我们都 go through 这样子 self control， 而且 respect and loving each other 的时候，我真的可以相信 Henry 他在婚姻以后，他也不会去 take 人家女生的 advantage， 他也会 control 好自己，你知道吗？真的，婚姻里头需要很多 self control， 因为 temptation 很多。好像上个礼拜你们都有来过吗？要进入婚姻，还是有人会跟你眉来眼去？你要 flee， 你要 flee 的话，你就是赶快，对不对？你不 flee 的，你不晓得要 flee， 你就是跟他也眉来眼去， right？ 所以这个有哇，我以前有个 ex boyfriend， 他走在路上就是真的是看看女生大腿啊，说哦这个女孩子大腿真漂亮。他说只是纯欣赏嘛，对啊。他说哎，对，等一下，他说就欣赏神的创造。真的，我跟你讲。哦哦哦。这个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他不就，所以像这样的人，你怎么能 guarantee 说他结婚以后他不去看人家女生大腿？而且当你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被那个东西牵引。你知道，不要以为你们看什么东西不重要，当真的就是为什么人家要 TV commercial， 就是让你看到那个人家买这个东西很好，你看了你就会想要做。所以弟兄们姐妹们，你要非常 control 你的眼睛，不要乱看。那么有一节经文，约伯记里头，你等一下哈，这里头上面有没有写？有没有讲？有约伯记里头，约伯哦，来，约伯记31:1，约伯说：“我与自己的眼睛立了约，绝不注视畜乳。”啊？他说他与自己的眼睛立约，他不去注视畜女。But anyway， 我想，我不知道他翻译怎样。But anyway， 重点是他会去掌管他自己的眼睛。所以，因为他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处女，所以他所有的女生都不乱看。只要看老婆。对，那根据我们 Henry 哥的经验，他就讲，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多姐妹就穿得很凉快。对，然后 Henry 哥说，他都只敢看那个头上面。对啊，有时候，所以你有没有化妆，他都看得很清楚，因为他只看上面，你知道吗？对，那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妹们，我们如果可以穿的保守一点，你知道，你就是在恩待弟兄。
谢谢你们。
是。真的。Yeah， 真的。而且我觉得，就说，尤其是其实说实在，虽然我们在教会的环境里头，好像算是比较安全的环境，可是虽然这里不太会有色狼，但是老实说，我跟你讲，我们也遇到有在教会里头有弟兄是怪叔叔，怪叔叔，真的，我跟你讲，你那个裙子，像我们就有姐妹啊，穿短裙嘛，跟大家一起吃饭嘛。然后就怪叔叔坐旁边，也没人知道他是怪叔叔啊。那个时候，然后就跟大家就讲话啊。然后怪叔叔要听这边的人讲话，就靠过来，一靠过来，怪叔叔那个手就压在那个大腿上。所以啊，所以你让他穿个裤子吧，穿个长裙吧，是吧？你的大腿就比较不会被怪叔叔摸到啊。所以呀，其实真的就是你穿保守一点，对弟兄是一个恩，是一个。是恩待弟兄，对自己是一个保护。特别真的，你穿什么，你就在，你不用讲话，你穿什么，人家就觉得你在 communicate 了。哎，你穿得很保守，人家知道你神圣不可侵犯，敬畏你身份。 口到这里，对不对？对不对？你这色狼也怕，对不对？对，可是当你就穿，如果说你穿得很暴露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你有机可乘，对呀。OK， 所以呀，姐妹们，这个淫乱的东西，好，下一哦，对，我们要讲到这个。吴什么来着的？
吴建
华，你们他的故事你们知道吗？
知道。
其实我看你们都比我们熟嘛，对。
对，
他怎么样？他以前真的很荒唐，是不是？到处乱睡，是不是？因为到处有女生投怀送抱，是不是？后来信了主，是不是？信了主，我发觉，哎，神要他守约，要圣洁，所以他就把女生都踢踢开了，是不是？然后有甚至有时候女生真的是强压在他身上，他怎么样？他就大哈，听不到。根据 Henry 的 version 是，他就大叫 ，God is better than sex， 把人家女孩子吓跑了。对，呀，真的就是，呀，我讲就是，其实守贞就是你跟神，他这个。他也讲到，与其重来，不如当现在的自己，在遇到相同的情况时，学习用更正面、成熟的态度去处理，活在当下，才有机会重来。对，那我自己真的，我真的认识 Henry 哥之前，我就乱七八糟。可是就在before 我认识跟 Henry 哥的六个月前，神就教导我要圣洁，要跟我就跟神守约，我就不交男朋友。我跟神立约，我不交男朋友六个月，我这六个月我就是跟神谈恋爱。你知道吗？我发觉真的是这六个月真的带给我生命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因为在这六个月我跟神谈恋爱的时候，我发现人的心里头有一个洞。以前我都觉得我要拿人家的爱情，拿男朋友的爱情来填满这个洞，然后才会有救。可是发现这个洞怎么填都填不满。你知道吗？一天到晚的男人就问一天到晚问男朋友，你爱不爱我？你爱不爱我？啊，我爱你，你爱我吗？这个人，这你知道，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填满心中那个洞。可是 until 我那时候开始跟神谈恋爱了，我发现我那个洞填满了。哎，当你的洞填满了，你就不会去跟人家讲你爱不爱我了。你会问 Henry 哥，我很少问他说你有没有爱我，我很少问他。对，因为我的洞，我心里头洞填满了，我真的就我的爱，你知道吗？神给我的爱装满了，然后我还可以 overflow， 你知道吗？所以当 Henry 哥很鸟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大有恩慈，大有怜悯，完全包容，完全爱他，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就是，所以我真的很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弟兄们也可以跟神谈恋爱 ，OK， 真的。你真的是让神，真是让神补足你心中那个洞，你才会那你的爱才会是 unconditional 的。因为真的婚姻真的就是需要一个 unconditional 的。你如果都是很 condition， 你真的就是，你知道，其实婚姻为什么一天到晚吵架，就是大家都要 condition， 你要先怎么样怎么样，我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卡住了，就哪里动都动不了，就一天到晚吵架。可是 once 有一方愿意 unconditional， 我 just do it。事情就会 move，relationship 就不会再那么一天到晚是在吵架争吵当中。OK， 所以非常重要，弟兄姐妹守约，跟神守约圣洁，跟神谈恋爱。OK， 再来是 Henry 哥的部分。
好。
我没有操作时间。
还好，刚好。
啊，真的太棒。这是你的。
没有，我照片，谢谢。
OK， 那我要怎么样？
对，好。OK， 我们接下来到第五点了。那从上个礼拜那个老詹牧师他就有提到说，我们这堂课其实很注重的就是一个品格的一个建立。那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很多伊娜姐在分享的，就是讲到你的品格。好，那品格很重要，尤其讲到那个这个淫乱的方面，他怎么样保守自己？像我们家，我们有三个男生，一个女生，那我们都会跟他讲说，小心啊，内裤不可以随便露出来哦。人家都五岁而已啦 ，OK， 那要小心啊，有什么就是穿家裙太短啊， 不行，你知道吗？要穿裤袜。
上学一定要穿裙子。
对，上学要穿，你看我们这边翻来翻去哦。那其实真的要很注意，但是就跟伊娜姐所讲的，就教会里面其实你会发觉是比较保护的地方，只是外面坏了很多的、哦，所以就要注意。像我们之前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小妹妹都被人家拉手啊，拉就是不知道什么伯，然后不是在那个卖场啊，这样
不知道
哎、欸，有吗？你忘记了？然后就这样拉着，我们就看到，然后哎呀，就是基本上就是制止这样。那其实外面有时候会发现这种怪叔叔很多这样。OK， 我只是这样跟你讲。那所以就要注意啊，就是女生注意你的穿着。那我们下面一个讲到致命缺陷五，你的对象还没长大。好、啊，那有这种缺陷的人不愿意表现成熟负责任的态度，那逼对方要扮演父母的角色。那这一种缺陷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较常看到。那事实上我可以给你们一些 term， 那就是七八年级生，那我们常会听到一个叫什么草莓族，有没有草莓族？一碰就烂，来，然后还有一个月光族，你知道月光族？你赚的钱每个月就花光了。OK， 还有更酷的叫啃老族，什么叫啃老族？对，就靠爸妈养。OK， 所以到快到三十岁还赖在家里面，然后就要找工作。他说啊，就是现在不想找啊，或是找工作哦、嗯，就是所以现在其实，假如你问他们，那外面那个企业他很注意这种的抗压的，就是说你这年轻，就是觉得年轻人不可靠。但是我希望我们飞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做一个有担当的、很可靠的，不要做草莓族 ，OK？ 不要要抗压一点 ，OK？ 那在经济上面也要有一些负责任的态度。那经济上那个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就要看一下，好像圣经上有讲说那。耶稣讲说，倘若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啊，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事实上，对这个钱的一个态度是一个很基本的啦。哦，那反映出你的个性啊，跟你的这以后的关系的健全的发展。事实上 ，the number one 在夫妻的一个争执的时候，很常是吵什么？
钱，
好钱。炒什么钱呢？哦，你藏私房钱，你怎么花钱？你要去买很贵的照相机，买一个 iPad， 然后我这边怎么样？家里钱不够用，我连菜钱都没有。一些这些东西小事都可以炒，大家花钱的这些这个习惯的不一样，会影响到你以后。当在交往的时候，可能觉得说啊没有关系啦，我就给他付一下或者怎么样就 OK。可是以后啊，这些注意，你现在在。婚前交往的时候你遇到了一些问题，那婚后好没有解决的话，那以后会你要再来去补救或再来去面对，那你要付上比较大的代价。那还有就是不可靠，你的对象到底值不值得信赖啊、哦、那你跟一个不可靠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对他失去那个这个信任啊，他跟那个尊敬。那人觉得不可靠就是说你就讲话就是言而无信啊，讲了没做到哈、哦，这些其实就很基本的一些品格上面的。那你就要想象说，你以后要跟他度过一生的，你这样到底要不要？你要不要这样子？你可以想象说，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哦，讲什么没有办法做到嘛？那以后的小孩会对他什么影响？那这是想的比较远啦。但是这是你要必须要面对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征兆，就是犹豫不决。除了经济上的不负责、不可靠，性格上的不可靠，就是犹豫不决。尤其在现在，就是很常说啊，我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计划，然后对人生啊，你问他说以后要做什么都不晓得。哎，你可以想象说，你嫁给一个弟兄，一个男生，你问他说哦，那你以后对我们家庭有什么计划？你觉得怎么说？不晓得哎、欸，我现在还窝在家里，我来啃老，你知道吗？你会觉得说这没有成熟吗？你好像在做一个妈妈，在养一个小孩，养一个 overgrown 的小孩。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 extended adolescent 就是指这个青少年的时期。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有这个，因为可能是经济不景气，或者是求学的过程增长，所以变成这 extended， 大家就觉得说啊，你学生时代或者你读书就好了，你其他都不用想哈、哦。那我觉得这个观念事实上， 不是很正确，事实上有很多有关未来的有关就是各样方面的资讯你都可以去摄取。那我们一开始有讲到什么理财啊那些东西哈，那我们现在讲到情感的，基本上在学校没有来教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给大家一个分享，那就是这三年你的对象还没有长大。那其实成功不是一夜中来临，那就是很多人那个现在大家讲求快，我们矽谷就是要快，什么都要快。那想说我去买个什么彩券，然后我就一夕我就致富了，然后我就很有钱。那事实上很多人在想到人家看到人家创业的时候，就觉得说啊，人家创业一定是怎么样，我也来创一下一下就好。事实上背后有很多的努力哈。那我就是大家要有这个脚踏实地，而且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去对待我们的生命。那这就是讲到我们的对象还没有长大，好不好？我们跟旁边人说一下，你要赶快长大哦。
你要赶快长大。
OK， 好，长大，感谢主。长大就可以结婚。好，第致命缺陷六，封闭情感。OK， 这个封闭情感呢，就是要坦白跟你们讲，千万不要跟那个情感封闭的对象交往。因为一个没有办法敞开情感的人是很难跟你有这个沟通的。像我们有在带夫妻小组还有姐妹小组，事实上我们真的在第一线，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情况。这种姐妹小组，你知道白天为什么很多姐妹来小组吗？因为就是被关在家里啊，或是在美国哈，可能从大陆或者从台湾嫁过来的，事实上里面有很多的伤痕。很多姐妹来到姐妹小组，白天来一传就信主，为什么呢？因为马上被神的爱这样子触摸到，因为里面很多的 hurt， 从丈夫来的 hurt， 从原生家庭来的这个伤害，从带教养小孩上面来的伤害。那这些其实都出在于这个很多丈夫啊，我们在矽谷的很多丈夫很宅，你知道吗？就是说回家来怎么样，在上班的时候电脑，在下班的时候还是电脑。OK，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坐在电脑前面开始打这样哦。那就是跟家庭，你刚刚坐下来吃饭，可能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可能就是 totally silent， 就是自顾自的吃自己的饭哈。那你的对象无法表达情感的时候呢，就没有互动。不是说你可能就是另外一方想要做什么，那另外一方也不说也不做，然后你好像开关器一直要开，可是他就是不开这样。而是敞开他的内心不是你的责任，而是他的责任。事实上是互相的，互相在敞开的那个内心。对，好。那当然你也觉得说哦，他只是比较内向啦，他不善于表达他的感觉哦。但是我还是要说，这其实感情上面还是要有互动。那事实上在我们家里，你问我们是谁话比较多，你可能觉得自己哪姐话比较多，事实上是我话蛮多的。我讲这几句话，一般就讲话啊。那其实我们家蛮好玩的，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啊，我们六个人坐在桌上，我们就是我跟四个小孩一起讲，然后他听啊，就是超级吵的，然后大家都抢着讲话，抢着举手这样。其实就家里就是蛮热闹，都觉得很吵，可是事实上是真的是蛮热闹的。好，那要当你觉得没有办法表达你的感觉的时候，要怎么办？其实要怎么解决呢？就是求神内在医治哈你的情感，而且要学习彼此沟通的一个技巧。事实上，这是有些技巧可以去操练。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天生 EQ 比较高，但是你只要是 EQ 不是多高的话，那事实上后天是可以来补救的啦。好，那这是需要，这些需要彼此的尾声跟操练。像我本身呢，是我信主之前是很木讷的，不太会讲话，而且听到笑话是不会笑，那种不苟言笑那种人，你知道吗？那可是信主之后然后也需要不只是信主，而且就高中的时候有一些遇到一些比较开朗的朋友啊，然后我们就比较能够talk 起来。那就是在一个团体的里面，那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那你没有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格的一个品格哈。那当然还有对方无法这个敞开跟信任。那其实很多时候你遇到你就是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办法让他能够敞开， 没有办法信任他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也要小心啊。不是你这单方面一直好意好意好意就 OK 的。事实上，其实交往就是这样，你要看人家的 response 是怎么样啊。光是有好意没有办法保证情感是要持久，对方必须要愿意拆毁心中的保护墙。很多人从不同的背景来源，我们讲原生家庭，很多人的背景，那你只要他可能会自己有一些保护墙，说哦，这是心门啊，我的心我只给你，比如说 50% 就好了，其他 50% 我就是不要跟你讲哦。那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一直要去开，他就一直挡；你一直开，他就想挡。哎，那是好像在情感上一个拔河，这样子的话，对你们的情感是非常不健康的。第七个，他当然就是他还没有从恋前一段的那个感情恢复。那当你认识一个人，他还没有放下前一段感情，你所得到的只会是心痛跟失望。哈、哦，那这个对方对前一个对象，比如说他还存着很大的愤怒跟怨恨。他也是在讲说，前一个男朋友或前一个女朋友怎么样，或者他又怎么样，就是他整天还是在想着，事实上你们已经进入在下一阶段的交往，他可能还是在想前一段的这个恋情呢，还是在数算他的这个受伤，心中越没有气度，越是越愤恨过去的事情，那现在就更难去爱人，所以这是要小心的。啊，当然，你不是说你们不要去安慰他，但是你要看到说，假如他还是继续陷在前一个这个 relationship 里面的话，你至少心里要有一些心理准备。那他另外一个方面是说，他对方对前一个对象人有罪恶感跟责任感，他就觉得说啊，我们还是朋友啊，然后还是可以讲电话啦。我以前啊，我把他甩掉，我在心里面。不是啊，很对不起他哈、哦，那所以人家一通电话了，他还是想要跟人家出去哈、哦，那有一些罪恶感，有一些责任感。那假如在这个情况的时候，那根据这个台北的光光哥的他的辅导经验，他是觉得说给自己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来疗伤，好、哦，然后再去交往，你需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来疗伤的。那另外当然是对方活在过去关系的受虐的这个创伤之中。那很多时候你看到说，哦哟，这个他刚分手，你觉得他很可怜啊，去关心他，有的时候就会引发出一些情感。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能够担负的，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讲 ，life is not easy， OK？ 我们其实个人的重担已经够多了，我们其实有很多 emotion 上的重担、家庭的重担、学校的重担。有的时候，我们是当然可以，就是彼此朋友，我们就是 talk 啊，哈、哦，那就是讲一讲很好。可是假如他就赖在你身上，把你当做一个救主的话，哦，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要打电话来给你倒垃圾。到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这个到底是值不值得再继续下去的一个交往哈、哦？那其实我们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是几乎处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好的一个 source， 就是我们可以带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神的爱来医治他，不要自己去医治，因为我们人能够做的事实上非常的有限。那我们希望说呢，神的爱能够 touch 他，他能够从他的受伤之中能够走出来 ，OK？ 那下一个，最后一个，就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 ，OK？ 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我相信大家就是蛮年轻的，所以离童年还没有很远哈、哦。那事实上有很多人，他童年的心理创伤到三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都还有。像我妈现在已经六十几岁了，有时候还电话上面跟我讲说，就是我外公他在他小的时候对他做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还会跟我这样讲，他还是念念不忘，他还是对他是有影响。那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就是。这是有一个数据，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心理医生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研究，人从出生到五岁之间有 50% 的情感结构已经定型，五岁到八岁之间 30%， 八岁到十八岁之间有另外 15% 再加上去，对，到你十八岁的时候，这边有没有十八岁以上？十八岁 ，OK， 95% 的情感结构已经定型，就是说你以前一些伤害事实上已经在里面了，是很难能够摆脱它。但是耶稣能够用这剩下 5% 的 span 能够来医治你。就像我个人的见证，我17岁的时候信主，那时候可能是 90% 吧。那时候我的原生家庭出来，因为我爸妈都比较，他们是比较 serious 一点的人啊，然后也是不苟言笑那种哈、哦。那在我们 成长的背景，就比较家里面是比较安静的。那我也是，就是个性比较古怪，非常内向，那个时候都不太会跟人家讲话，根本不可能像今天在你面前这样跟你讲话。所以我今天站在这边，基本上就是一个神迹。我们就要感谢神，哈利路亚，因为他可以坐在我身上，也可以坐在你的身上 ，Amen。所以真是神，这是真是把我一个个性这样子改过来，就是不会再惧怕哈、哦。那我们有几个比较 common 的哦一些方面，就是在我们童年时期，在我们原生家庭里面，事实上我们讲这些东西是帮助大家去面对，因为你可能觉得说，是不是只有我是有这种，我家父母亲真糟糕。事实上有看到很多很多的家庭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或多或少有这些方面的一些创伤、哦、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性虐待跟创伤，比如说是被亲人比较认识的人。那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哦，就是说调查显示遭受性侵害的儿童有 47% 是被亲人伤害的，另外 49% 是被生活周遭的熟人所为，那只有 4% 是被那个陌生人那个伤害。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说，你会变成就是你不敢跟人家有太亲密的一个情感的生活，因为他们还是活在一个过去的一个阴影之下哈、哦。那还有他会讲说那个肥胖的问题，他说美国做个调查，极度肥胖的妇女当中有80到90% 的童年遭受性伤害、哦、那可能他们想要用这个外表来筑墙，来保护内心的一个小女孩、哦、那性别的错乱可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被小男孩被叔叔侵犯啊，或者这一方面的一个造成的一个结果、哦、那讲到性，要讲到身体跟言语上面，事实上不只是在性上面，在身体甚至言语上面的 abuse 的受虐，被父母抛弃，事实上我们在讲这个就是一个 rejection， 是一个被拒绝。你当你人被拒绝的时候，你心里面会 hurt， 尤其在小孩的时候被拒绝，这个伤害好像跟着你一辈子。那觉得被父母抛弃的人，那通常会害怕给予承诺。那我们通常就从那个总是台湾啊中国大陆来的、哦、那我们过去这30-40年，事实上我们看到有很多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一个转变，也就是说很多职业妇女啊也出来，就是爸爸妈妈都来在外面上班的。那其实我从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子成长的，就会发现好像你那个父母亲不太在你的身上花很多时间。那很多人那个可能会觉得外面还是笑笑的、啊、像天本涵那样子，觉得哦 OK 啊，可是他心里面可能有些 hurt， 对不起刚才笑所以我就没有，那就会觉得心里面有一些 hurt， 但是神就求神的灵要来医治。那还有另外就是父母染上任何的瘾，什么酒瘾啊，什么毒瘾，药瘾，赌博啊 ，OK， 那父母就染上这些瘾了、哦，孩子长大会面临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病态的依赖，那极度想要讨好对方。事实上，你当你讲到 addiction 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会去找酒来喝，去找毒来喝，来注射啊那些东西哈？那赌博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是因为要一个逃避的一个心理，就对现实生活一个逃避。那比如说是嗑药啊，或者赌博啊，或者喝酒，或者什么？为什么很多人去喝酒？心情坏，好、哦，我那个心情不好，我去喝酒，那借酒消愁。大家看过连续就知道，借酒消愁有没有用？没有用，之后就是更糟的事情，只是一个恶性循环而已哈、哦。那有这些瘾的时候，那小孩子很多时候也会染上这些瘾。那到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 我们在这边，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我们都很注重，就是我们必须要来到神面前，我们勇于面对这些事情。当我们看到这八样的这个致命的缺陷的时候，我们自己要一个思考哦。那我们就是要给自己一个客观的，希望自己的头脑是客观的，我们的心是敞开的，好不好？我们来 repeat 一次，我们指着我们的头脑说：“我有一个客观的头脑，
客观的头脑，
我有一个敞开的心，
我有敞开的心。”
Amen。那我们要这样子，我们要勇于面对这些问题哈，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来得到医治哈。下一个，那我们再回到人生，真的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要回到 Dr. Vora 的话，那他在里面讲到一句话说 ：“There's no life without pain.” OK， 基本上死人才不会感觉到 pain， 只要你活着的话，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苦难。And the experience and the survival of pain are often the price of growth。我把它翻成中文就是人生是不可能不痛不痒的，但是这些受伤的经验跟过程多半是成长必须付的代价。你要 make sure 说，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这些是希望你们能够参考，而且呢不要再走冤枉路。你既然你又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用客观的这个思考，我们去面对我们的交往，用一个敞开的心，我们能够接受神的爱，再让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来医治我们以前的这些伤害。好，那过去是有受伤的经验，但是我们要学习保罗，就是怎么样，要忘记背后，我们努力面前。Okay， 那虽然这些有受伤的经验，但是我们是让它成为我们成长的代价。Okay， 而不是重蹈覆辙，我们在这些缺陷上面一再的跌倒。哦，刘同牧师，我们又回到我们刘同牧师跨越人生。OK， 我们想人生需要不断的跨越，因为跨越代表生命的成长。你只要看到每周四晚上的那个新闻的时候，他的节目两分钟的跨越人生节目，他一定会讲这句话。那事实上，这句话事实上是一个很有道理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真理在里面。因为你不论是你踏出的这步是失败还是成功。不管你的环境是怎么样的转换，但是我们的真神，永恒的真神是不改变。那假如你有这个确据的话，你就可以胜过惧怕。太多人就失恋了，或者是遇到挫折了，就选择怎么样，窝在家里，还可以把自己隔绝起来。OK， 然后就是说，朋友想要关心他，他也不要，然后把自己孤立起来，然后下一次又重蹈覆辙，又来一次，哦，就在一个什么恋爱失恋、恋爱失恋、恋爱失恋这个循环中间。但是我们希望说，每一次你的恋爱，每一次你的交往，能够成为一个你生命中的一个学习成长的经验，不是说你交往越多你就成长越多，这不是我的意思，而是说你在里面要学习。那我相信在各位在追求这个婚姻的这条路上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成长。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真神不改变，我们可以胜过惧怕。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而且我们等一下自由发问之前，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一些 Q&A 的 question 的 questionnaire 的时间，我们就请伊娜来主持哦，我们可以一起，哎，一起也可以啦。
Okay。
好，对，你们都有那些讲义，好不好？我们把讲义没有在里面，在讲义上面，这上面没有了。
OK，
那没有
了。
那是 backup 的。
OK， 那我
就假如没办法说服他们的话，格里汉牧师出来。
OK， 好，来，我们看第一题，你打算几岁结婚？好，来，我问阿凯，四十岁有没有？有。三十五岁有没有？OK， 三十岁有没有？
这边有。
二十五岁有没有？
我已经过了。
OK， 所以哦，所以你们很多都想要二十五岁就结婚。哦，不错。Okay， 有没有二十岁就要结婚？我说，OK， very good。OK。